奉主的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带领在你的面前来继续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唯有借着你才能到父那里去，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在天下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谢谢主，将这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有盼望，让我们每天能够首先先切的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。求主再继续在使用以下的时间，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亲自来引导，你打开我们的眼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，能够接受你，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。求主用你的话来归正我们，亲自来建造改变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昨天我们分享了第九章，我们看到就是耶利米先知那个忧伤的灵，他那么去劝说自己的同胞，劝说这些犹大百姓，但是犹大百姓就是不肯悔改，不肯领受从神来的话，所以他那个忧伤的灵我们看得非常的正确。其实耶利米这个忧伤的灵也是神的忧伤。我们说神看到自己的百姓，看到自己的儿女在地上如此的败劣，他高兴不起来，所以他就差遣这些先知来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去劝勉，但是怎么劝都不听。所以到了第九章的后面，我发现耶利米再次来宣告，如果不受割礼，如果是心里面不受割礼，这些没有任何益处。也就是在神看来，我们光外表上受割礼，心里面不受割礼都不算数。那真正的心里面相信神，心里面愿意寻求神才算数。那么在第十章，耶利米先知再一次宣告，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其他的都是虚无的。那么也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宣告，如果不悔改，最后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那第十章的第一节说，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。这是先知常常一开头就会对这些百姓说的一句话，你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为什么要听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话是他的话一出口是就成了，他的话是带有能力的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的话从来不落空，说你们要听。那么下面就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，不要去仿效列国，说别去羡慕列国那些所行的。那么列国什么行为呢？说不要惊慌，不要为天下惊慌，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慌。这儿提到天下，就是不要为天下惊慌。天下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们那些列国那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，常常看天下，看这个星宿怎么了，看这太阳月亮怎么了，用这个去判断这个吉凶。我们前面提到过说，前阶段青海出现那个天下，那么北京也出现那个天下。我们知道这些天下，我们知道怎么去判断。我们不看这些，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主耶稣来之前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有瘟疫，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的。我们从这个就可以判断这个主来的脚步是越来越快。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去看天象。那么那些天象我们当时提到，那么 这出来以后为什么去这些媒体不去报道？因为他们这些不信神的，他们注重这些东西，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就害怕，就可能判断自己会出现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们看不到报道。但从这个现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，看到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心里面的真实的想法。所以说，这些列国不信神的这些列国，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天象去判断，所以因为列国为此事惊慌，他们看到这些事发生以后，他们就惊慌害怕。所以不敢报道。 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。所以我们信神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按照神的话，圣经里面怎么去讲，我们怎么去思想，按照神的话去做出判断，去辨别。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，我们神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辨别能力，我们就说属灵的分辨力。这个属灵分辨力从哪来？从神来的，说不是从看这些天象。我在这边看到那个短视频，有一些就是做那个那是视频的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一听他就是基督徒，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，常常就是涉及到有天象，看到星宿怎么样，看到那样去判断，其实这是不对啊，我们要注意。第三节说，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，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，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。那么这些看铁像也好，做什么其他也好，这是众民，也就是这些外邦人的风俗，这些风俗都是虚空的，因为它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圣经真理来的，都是虚空的。我们说真理唯有在圣经里边，圣经以外没有真理，真是没有真理。世界上也讲爱，好像没错，那个爱是没错的，但是世界上那个爱是自私的爱。当我们关怀别人，当我们对别人付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确实有种喜乐，但是一旦那个人没有感恩的心，或者是用别的言语来抵挡我们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不是那回事了。所以这就不是从基督来的爱，基督来从基督来的爱，我们付出以后是不图回报的，不因为对方不感恩我们就不去爱他。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所以这个众民的风俗都是虚空的，因为他们不是出于神。那么他们是在树林当中，然后挑选哪个树好，然后砍下来以后，这些匠人就用手雕刻成偶像。我们这里面出看到他们，那么这些不信神的百姓，这个匠人呢，匠人他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这个工，那匠人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精力去学这门手艺。他学会以后是做什么呢？雕刻偶像。我们发现现在就世上人就是这样的，从小到大一直学了20多年，一直到学到博士，博士后学这么多知识干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术士的不认识神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这虚空的东西。第四节，他们用金银装饰它，用钉子和锤子打稳，使它不动摇。就雕刻好偶像以后，这个偶像它自己不能动，因为它是个死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说用钉子呀，用锤子把它钉稳了以后，钉在那儿就不能动了，使它不动摇。这就说这个偶像是由人摆布的，完全是由人摆布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不信那个活的神，不信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不信那个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，反而做一个偶像让我们自己可以摆布。他好像棕树是学成的，这第五节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行走，必须有人抬着。他好像棕树是学成的，这个有的译本是这样译的，说他们好像瓜田里面的那个稻草人，这个更接近原文，就是用那个棕树做成一个学成一个偶像，竖在那儿，固定在那儿，就像个稻草人一样。所以这个那个译本译的比较贴近原文，他们好像是那个瓜田里面的稻草人。那因为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田地里面有一些稻草人，吓唬一些飞鸟，就像这样稻草人一样，是不能说话不能行走的，而且走哪儿他不能自己行走，人必须抬着他，是这样一个他们所信的神。那这个神他们居然要下信。那么神说你们不要怕他，为什么不要怕他呢？因为他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。这个 偶像仅仅是一个刻出来的东西而已，与其他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，说他不能降祸不能降福，我们就要不要怕。怕什么呢？怕那个能降祸也能降福的神，那是我们需要怕的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就是人为什么要去真正的神活神不相信，而去非得信这个偶像。因为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人的造神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人一直在造神，从古到今人一直为这个事乐此不疲。其实我们想想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设计的一个那个偶像，那个神。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其实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那个耶稣是一样的？大家想想，其实不一定，可能每一个人心里面那个耶稣的形象属性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这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从祷告就可以看出来。那么人为什么要希望这个造一个偶像呢？这很大程度上是人不愿意被神约束，不愿意去让这个活的神来约束自己。那么造一个假神就可以自己去摆布，让他动他就动，让他信他的信，把自己的想法来强加给这个假神，强加给这个偶像，以为是这个偶像的想法，是自欺欺人。人其实就活在这个自我欺骗当中。我们从现在这个世道就来看，就是这样，整个是谎言。因为撒旦就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这个撒旦就是世界的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说谎的世界，从上到下都在说谎伪造。撒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谎伪造，因为他是虚假的，他没有能力创造这个世界，他没有能力去把福赐给我们，所以他只能是伪造，去说谎去欺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从撒旦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，这个世界是只能是越来越败坏。第六节，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。所以这儿耶利米先知向他的同胞宣告说，耶和华没有能和耶和华神相比的，神是本为大的，是至高的神，是至大的神，是大有能力的神。那么那些偶像他是虚假的，这也说明告诉同胞，那么崇拜偶像的这些人是多么的愚昧。所以神说这些百姓是愚昧无知的，像畜类一样。这点第十章下面还会提到。第七节，万国的王谁不敬畏你？敬畏你本是何宜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。神耶和华神是万国的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所以谁不敬畏你，都应当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。那么敬畏神是合宜的，也就是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作为受造的人，我们应该敬畏他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因为神是赐我们生命的神，所以我们认识到神的这种大而可畏，认识到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是活的神，是创造天地的神，我们一定会有敬畏的心。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如果出去看一些，看到天上的星宿，看到地上的造的万物，看到那个小花朵，路边的小花朵那么长得那么奇妙，神为什么会让这些花朵是不一样的形形色色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不由得从心里面有种敬畏的心流露出来。神是何等的伟大，他的能力是何等的大。所以这就强调说，万国万民凡有气息的都应当去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也要赞美他。神说如果我们不去赞美他，他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去赞美神，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不一样。那么动物那些 神没有把这样的恩典给他，石头也神也没有把这样的恩典给他，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要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不去赞美神，神会兴起石头，石头会起来赞美神。第八节说，你们尽都是畜类，是愚昧的，偶像的训诲算什么？偶像不过是木头。说他们尽都是畜类，这个他们也是指的这些愚昧的百姓，愚昧无知的百姓。圣经还常常把这些愚昧无知的百姓比作畜类，比如说我们就现在通俗话就比如说牲畜。为什么呢？牲畜是愚昧无知的，没有判断，没有那种属灵的分辨力。偶像的训诲算什么？其实偶像根本没有训诲。这个所谓偶像的训诲是人的想法、人的意念加进去的，当作偶像的训诲，这些不算什么。偶像不过是木头，他根本没有训诲，他不能说话，他没有思想。一个没有思想的一个东西放在那儿，我们现在去依靠，就人也有时候把自己贬得很低，人把自己就践踏自己。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，我们是有思想的，神赐给我们这个思考的能力，赐给我们辨别的能力。但是人居然用那个不能说话的东西去让那个东西来统治自己，就人啊，就是真。有时候我们想想，你说他聪明在哪儿呢？所以神说他们不过是畜类，其实连畜类都不如。第九节，有钉子打成片，是从他师带来的，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，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，也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，都是巧匠的工作。这些经文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辛辛苦苦的从他师把银子弄过来打成片，从乌法那个地方把金子运过来，这是需要精力的，需要时间的，花这么大的代价过来干什么呢？匠人和银匠，然后再把做出来以后，把这个包在这些偶像的外面，然后又有紫色的、蓝色、紫色料的衣服，蓝色、紫色料那些在当时是比较豪华的、比较华贵的衣服，就是现在而已。也是紫色，也代表一种华丽，所以他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在为这个偶像呢打造的非常的华丽。也就是说，这偶像所谓的华丽，不过是人手打造的。我们看到，就是人造的这个神，和神造的我们这个人，这个之间的关系。人在造神，这个神是偶像，人在造他们心里面那个神，不把真神当神，而是把那个假的不能动的当作他们的神，那就是偶像。而完全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完全是那个活的神造的，所以放弃了自己的一个尊荣，放弃了自己这个特殊的一个地位，把自己看得很卑贱，宁可让这一个不能动的死的东西，不能说话的人类挪来挪去的来看顾自己，来管理自己。啊，人有时候这就是人的这个，我们说那个贱到这种程度。第十节，唯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；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所以这就上面强调的这些偶像是什么样的，人造的这些偶像是什么样的。那么现在再次强调宣告，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唯有，那就是除耶和华之外再没有别的神。这也是在摩西那个十诫里面，神第一诫里面就说，除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如果是你心里面还有别的神，我们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如果是我们除了祷告靠神以外，你如果还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的时候，那我们这个信仰就有问题了。 我们也常常看到有的弟兄姊妹还看风水，还找些算卦的，还讲那些那些就是那世人那些风俗那些虚空的东西，那么这个信仰就有问题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再祷告也没用。说唯有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活的。因为上面那些偶像是不能自己不能走，不能挪动，必须人走那必须人抬着，抬过去还得固定下来。把那个稻草呢插到田里面，你还得插得稳一些，插得不稳风就刮走了。啊，这就是这个假神和活神的区别。而且耶和华是永远的王，是自由永有的，永永远远他都是王。虽然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控制着，这个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但是神给撒旦这样一段时间，给他这个机会，但是背后其实还是神掌管。因为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，撒旦做什么事他是到神跟前请示的，神不许可他一分一毫都做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遇到撒旦的攻击，我们遇到这些试探，都是神的许可，神是透过撒旦对我们的试探也操练我们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一切都不可能逃过他的手掌。所以他一发怒，大地震动。就神是为什么是活神，为什么真神呢？是永远王呢？他一发怒，大地就震动。他一恼恨，列国都担当不起。就神的公义一旦临到，没有一个人能承受得了，是这样一位神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，不断有大地震，这场瘟疫，但是在瘟疫当中，人们依然看不到神的作为，不相信。当我们跟这些不信神的去讲的时候，他不相信，不认为这是神的作为，而是自然现象。一个自然现象就解决了，包括一些基督徒，居然也不相信这是神的作为，甚至包括一些牧者，还是很可悲。圣经里面清楚地教导我们，这些地震、这些瘟疫，都与神有关系。如果神不许可，根本不可能发生。所以，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是大而可畏的神。我们真的要信靠这一位神，因为他们是这个神，是我们坚固的保障。我们依靠他，即使我们遭受患难，即使我们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也不怕遭害，因为这个平安，神把这个平安的心放在我们里面。所有的平安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我们不惧怕，我们心里不惧怕，那就是平安。一个人可能很有钱，一个人可能这个地位很高，但是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他有平安吗？第十一节，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，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上被除灭。那么神向这些百姓宣告说，不是那个创造天地的神，只要不是那个创造天地的神，这样的所谓的神一定会从地上从天下来除灭。也就是因为除神以为没有别的神，那么只要不是创造天地神，那一定是偶像，一定是人造的，这些一定会被除灭。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有形式的无形式的都会过去。所以一切虚假的偶像都将被灭，化为无影。所以我们人依靠那些东西都是虚空的，最后那些东西都没了，被活神被真神除灭了，我们依靠它有什么价值呢？第十二节，所以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这是神的能力。大地是怎么造的？这个世界是怎么建立的？这个穹苍是怎么铺张的、铺开的？都是神的作为，用他的能力，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聪明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就一句话。就是神的话真的是带着能力，这能量有多大，我们真的是我们去想象。人们现在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这个宇宙万物，我们可以到月球，可以到 艰辛，但是仅仅是在宇宙当中是很小一个弹丸之地，人穷其一生无法去把这宇宙的奥秘搞清楚，因为这里面神的智慧实在是太大。第十三节，他一发声，空中便有多水激动，他是云雾从地极上腾，他照电随雨而闪，他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。神一发声，神一说话，就会出现这些情况。所以人家空中的水，那就是空气，那些雨水都是从空中来的。那云雾，这些电闪雷鸣，这些风全是从神而来的，一切都出于神。我们现在我们说，我们知道可以预测台风呀，预测这个风力的多少呀，但是这个风到底从哪儿来？我们突然感觉到，哎，一风就过来了，这个风到底从哪儿来？它要去哪儿？我想我们现在没有这点智慧。但是这些都是从神来的，从神的府库中出来。我们知道神的府库里面有好多好多这宝贝恩典，神会从他的府库里面把恩典赐下来，让我们上界下流的我们的器皿都盛不下。第十四节，个人都成了畜类，毫无知识，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，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，其中并无气息。这儿再一次提到个人都成了畜类，这不是神骂人，神用这个的比喻是人的无知。一提到说畜类，那就代表愚昧无知，没有分辨，毫无知识。毫无知识呢，就根本不认识神。人变成畜类是没有知识的嘛？神赐给他有限的一些聪明，有限的智慧，但是他是没有知识的。所以人一旦像畜类一样毫无知识，那根本不认识神。神说这些影像都要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，总有一天这些人站到神的审判的台前的时候，到神的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时候，他们的时候都是羞愧，无话可说，为自己活着时候，为自己神赐给他生命气息的时候所作所为要付出代价，因为这些偶像是虚假的，并无气息。第十五节，都是虚无的，是迷惑人的工作，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。就这些东西，除神以外，其他的说他们所信靠的所有的那些所谓的神都是虚无的，他们不过是迷惑人的，是虚假的，是伪装的。这里面其实都有撒旦的这个作为，这是撒旦的世界，撒旦是控制者，撒旦就用这些虚幻的东西，这虚无的东西，虚假的东西，用伪造出来的东西来迷惑人，而这些人恰恰就被迷惑，因为心里面没有真实。说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，追讨指的审判，当神的公义领导，当神审判的时候，这些都会被除灭，一切的虚假都会被除灭，包括那些被偶像的人。第十六节，雅各的份不像这些，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，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说这有一个比较，是雅各的份，雅各的份是神，那就是耶和华。说神是我们的份，这个份是什么意思呢？份是说拥有呀，是属于，是一种拥有权，就是神是我们的份，神是属于我们的，神是属于雅各的。那么雅各的神不像这些虚无的神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主，创造万有主怎么能是虚假的？不可能。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，我们常说我们是神的产业，产业就是通俗讲就是财产，我们是神的财产，那财产是属于神的，那么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，那这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以色列是神的财产，是神的产业，因为神一开始就拣选了以色列，在第一次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定义要来拣选这个民族，那后来神也把我们这些 本来不配的人，我一帮子人也节选在他的名下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所以我让我们也成为他的产业，生的成为我们的份。说是我们在神里面，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说彼此有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这一次强调，其实在圣经里面神有好多的名字。说神是奇妙，这奇妙就是神的一个名字，神是测试，这等等好好多好多，但是说是真正的那个耶和华是他的名，因为当时摩西都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好回去告诉他们，所以告诉他我是耶和华。第十七节，我们从这儿我们再补充一下，就是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以色列，赐给了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，但是以色列他不把神当神。那么我们真的应该把神当神，我们才能够免遭被除灭。就现在好多情况下，不仅那些不信神人不把神当神，就是信了主的一些所谓挂名的基督徒，好多情况下也不把都神当神，在心里面那个没有惧畏，没有惧怕的心，没有敬畏的心，那个敬畏那两个字，一个敬一个畏，畏是畏惧。我们这个畏惧是神不是故意让我们去怕他，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惧怕感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所以我们真的要把神当神，我们这样我们这个才有从神而来的生命。以色列就是因为没把神当神。第十七节，受围困的人呢，当收拾你的财物，从国中带出去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积雪甩出去，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绝物。说受困的人呢，当收拾你们的财物，从国中带出去。为什么说这个话呢？为什么带上自己的财物要从这个犹大国带出去呢？这就是神透过耶利米先知来预言犹大国会灭亡，也提醒这些百姓，你们随时准备好收拾好自己的财物，一旦遇到那种情况，带上财物离开自己国家。神让他们去顺服从北方来的这个巴比伦王的军队，神让他们顺服。我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到这是很难的。当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说，当这个从北方来的这个军队来的时候，去观战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顺服他们，你跟他们走，被掳的时候你们顺服。这如果拿到现在，如果有一个牧师这儿去讲，我们自己可能就不干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投降呢？我们应该起来征战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神让我们动我们就往动，神让我们洗我们就往洗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，为什么当时耶利米会受到那么多受到君王百姓的逼迫攻击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对啊，为什么敌人过来攻占我们就投降呢？我们不能投降啊。但是这是神的话，说要收拾你们的财物去准备，从这个国中带出去，准备被掳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积雪甩出去，用积雪就像那个爬下一打打出去来甩出去，是这样甩出去的，用积雪甩出去，那就是这里面有征战，有战争，不是很轻易的啊，把你们的那就带走了，是受攻击的，他们会受会吃苦的。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绝物。这说加害在他们身上，说神加害在他们身上，我们很少在经文里面看到这样的话。神为什么要加害在他们身上？神不是赐恩典的神吗？神不是保护以色列的神吗？为什么这说加害在他们身上？下面说使他们觉悟，目的是使他们觉悟，也就是神用这种被掳的方式来医治自己的百姓。 神透过先知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去劝勉、劝说、宣告，让这些百姓回转，但是他们死不回头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所以神在这种情况下用了这种非常特别的办法，那么先让他们被掳，让他们吃点苦，通过被掳这种方式，神要医治他们。神也预言将来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以后，他们的那些才知道原来这个神说的话是确确实实的，神是信实的神，神对他们当时的劝勉是对的。所以神让他们被掳，神兴起巴比伦来攻击他们，这是神的手段。神的真正的目的是让百姓再一次得到医治，再一次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灵里面得到医治，那么就是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求神来常常的医治我们。我们身体出现状况以后，我们迫不及待的去求神来医治，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求神来医治我们灵里面的那个病。我们灵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问题，即使我们信神，即使我和神的关系很好，但是我们常常也软弱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需要被神医治。所以我们遇到环境真的要感谢神。如果当时以色列人明白神的话的话，当神把他们掳去的时候，他不会看到眼前发生这些问题痛哭流涕，下面会提到，而是因为要感谢神。所以我们遇到环境，我们要真的感谢神，我们经历神这种信实，经历神的奇妙，因为神还看重我们，神没有丢弃我们。当我们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，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。神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任凭，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不断提到任凭，神任凭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时候，那就是神不管了。第十九节说，明说祸在我受损伤，我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我却说这正是我的痛苦，必须忍受。我的帐篷毁坏，我的绳索折断，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，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，挂起我的幔子。这里面前面这半句是明说祸在我受损伤，我的伤痕极其重大，这是百姓的感受。百姓看到这个神的惩罚临到时候他的感受，而耶利米的下面感受说，这正是我的痛苦，我必须忍受我的帐篷如何如何。那么这是不一样的看见，就是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么前面是明说祸在我受损伤，我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是百姓神的公义临到时候，百姓就看到眼前的环境，哎呀，我现在受伤了，我的伤痕这么大，我受难了。他灵里面没有看见，仅仅看见表象的东西。而这个我却说呢，这我是的耶利米，耶利米是怎么想说，这正是我的痛苦。百姓看到损伤大，伤痕大，他那个心里面痛苦就是我财务损失了，我的家园没了，我的儿女没了。他没有看到这个，他心里面那个灵里面痛苦，他没有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。而耶利米知道，耶利米神把这些启示告诉他，让他告诉百姓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不断的劝勉。我们前面提到过，耶利米服侍神四十来年，这四十来年他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劝勉自己的百姓。但是他在他的眼皮底下，也真正的这些百姓不听话，一步一步沦落，一步一步最后走向灭亡。最后耶利米先是被那些百姓不听话的百姓带到了埃及，我们知道埃及是不能走的回头路的，这是神从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不能走回头路。那么这些人回到他们那个祖宗的地方，待过的地方，把耶利米也带过去，在埃及这些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百姓用乱石又把耶利米打死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非常这样一个结局，这么好的一个先知，最后他没有看到果效，没有看到以色列悔改， 没有看到这个国家能够保得住，最后是走向灭亡，而且自己被自己的同胞在异邦在异国用石头打死。我们看到做神的工是我们要付出代价的，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为神殉道，但是在天上神我们为我们预备了非常美好的地方，那个冠冕一直为我们存留。所以我们真的，我们如果是心里面真的有神，我不就不怕吃苦。如果神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为神献出的时候，我们也心甘情愿的，我们就欢喜快乐去做。真的不，我们看到一些许多学道士，大家说：“哎呀，这真的不容易，那么年轻，那么一家子从老到小都殉道。”其实他们殉道时候一定是喜乐的。我们看到在1900年的时候，义和团的时候，杀了许多的从国外到中国的学教士，好多学教士留下了信，从那信里面我们真的看了非常的感人。他们就说，就即使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们仍然会愿意选择这样一条路，不后悔，因为他们是真正是认识神的，愿意为神摆上。我们真的需要用这样的生命去来信靠这位神。一个不愿意为主殉道的一个基督徒，我认为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。说我的帐篷毁坏，这个下面这个我是耶利米先知代表以色列这个群体，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。说我的帐篷，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帐篷毁坏了，这个帐篷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。这个帐篷其实就是神的保护，把神的保护都毁坏了，他不要神的保护嘛，他们破坏这种和神的关系。而且绳索折断了，这个帐篷我们知道是可以挪动的嘛，它放到那个地方需要用绳索去固定，去用绳索去保护。绳索折断了，那么帐篷呢，风一吹就会被挂上去。我的儿女离我出去，就以色列这民族的儿女离我出去，离开他什么没有了？那怎么就是因为战争嘛？因为战争都死亡，或者因为瘟疫，或者因为饥荒等等。再没有人知道我的帐篷，人都死光了，谁去知道帐篷呢？说这是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耶利米写出这种忧伤的人再一次出来，让我们看到他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绝望，去劝说不听的时候，那就是这种绝望，替他们绝望。神给的路不走，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要进。这就是许多的人，我们明白神的话的人，我们到去传福音、去劝勉，甚至有些信主弟兄姊妹背离神的道以后，我们去劝勉的时候不听，我们心里面那种难受，这就是耶利米是忧伤的灵。第21节，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，没有请问耶和华，所以不得送礼，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。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，这个牧人是什么意思呢？牧人是指的有大国的领袖，包括君王，包括先知，包括祭司，是带领这些百姓往前走的这些人，他们应该是带领这些百姓走神的道，但是现在他们成为畜类了。我们知道下面也在提到畜类，变得愚昧无知，变得毫无知识，不认识神。你想这些人领袖的不认识神，背逆不肯回转，就是瞎子领瞎子，瞎子领瞎子，一块往那坑里面掉，一块往那地狱里面走，没有请问耶和华，不去遇到问题，不去求问神，不去祷告神，而是看天象行法术，外邦人怎么做他们怎么做，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献在求他。所以说下面说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，羊群就是百姓，没有一个好牧人，这个羊群他是吃不到草的，有草的地方这个牧人不往去带，偏偏去那荒凉的地方，这就是这些不称职的这些牧人，也就是假先知假祭司，表面上好像也在去做，其实 骨子里面根本不信神。他们不是，他们也许是耶和华的殿，他们也许敬拜神，也许神的殿去献祭，这些一样没事不少，但是神说他们是畜类。所以光从外表上去做，如果心里面没有神，所做的一切都是虚无的，没有任何益处，都没用。下面22节说，又风声，看那敌人来了。风声就是消息，有消息传来，传来什么呢？说敌人来了，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，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，成为野狗的住处。这个消息传来，其实是神透过先知告诉一些百姓的，也是这些北方来的军队靠近犹大的时候，他慢慢得到这样消息传来的。这个大扰乱从北方而来，就是巴比伦的军队，要干什么呢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凉，成为野狗的住处。这是出于神，神要使用这个巴比伦王。神使用巴比伦王，并不是说因为巴比伦王信靠神，不是的。神可以使用所有的，神可以使用撒旦来试炼我们，所以被神使用，不要沾沾自喜。神可以使用他一切手里面所造，因为都是属于他的。所以这儿再一次发出警告，透过先知不断的发出警告。第23节说，耶和华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耶和华，求你从宽惩治我，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，恐怕使我归于无有。这两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到就是耶利米去劝告这些百姓，百姓死不回转，死不回头。耶利米也知道，如果这样的下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被掳，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，百姓一定会受苦。所以耶利米在这种情况下看百姓不愿意回转，那么他翻过来就求告神，说神啊，你要惩罚时候轻一点，不要那么重，从宽惩治我。这个我是他代表以色列，说祈求神来减轻惩罚。这是耶利米真的，他是怜悯他的爱，他没有说这些百姓不听话，主啊神啊，你来咒诅他们，你来惩罚他们，他没有。这是我们需要，真的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常常好多时候，包括我自己，有时候一生气了，主啊，求你惩罚他。我当时在青岛的时候，那是刚信主，不久就发生那件事情，好多弟兄姊妹知道。当些恶人对我们恶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启蒙出来，神啊，你惩罚他。这是我们生命是真的需要我们提升，需要到神面前悔改。但耶利米没有，耶利米没有去这些百姓不仅不听，而且是追杀，逼迫他，让他下监狱坐牢。但是他没有记恨这些百姓，他是在神面前求情，就像摩西一样。所以这是真正的属于神的事，这种有神的怜悯。百姓不听是神啊，他不听你的，那么你到时候惩罚时候，他耶利米知道神的话一定会算数，神不可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，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不可能把我们是认为我们是没有罪的，这是神。说不听话，那么神你惩罚时候，降下惩罚时候，审判时候轻一点，打下去的轻一点，手轻一点。就像我们的孩子，夫妻俩人，当丈夫管教自己孩子的母亲在那儿，真的疼得要命，知道不管又不行。管了以后呢，打孩子是心里面有疼，那么只能提醒你轻一点，轻一点的打，就是这个关系。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也看到耶利米先知的怜悯。25节，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，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，因为他们通了雅各，不但通了，而且灭绝，把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。你看耶利米说，你惩罚你自己的百姓轻一点，你惩罚那些恶人，就是巴比伦王，就来灭你的百姓的列国，这 列国这些人，这是耶利米先知。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不断地劝告这些百姓，百姓的状况，百姓的看见和耶利米的看见，耶利米这种怜悯之心。我们也看到神耶利米的怜悯也是神的怜悯，神真的不愿意去惩罚这些百姓，不愿意去用公义领导他们，公义领导是不得已，在公义领导的时候让他们回转，透过这些方式来医治他们，让百姓再一次到神的面前。好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。